我们谢谢一光跟诗班带领我们敬拜神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请大家还是翻开刚刚所读的那段圣经，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十八到三十节，第十八节，我说这话，这是耶稣说他下面要说的那句话，不是指你们众人说的哈。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，但是呢，现在要应验经上所说的话，有一个人要出卖耶稣，所以耶稣他就引用诗篇的一句话说，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。这是在诗篇四十一篇，大卫他在讲他人生里面一件很痛苦的经验，就是他说，连我最知心的朋友，就是我所倚靠的，跟我一起吃饭的人，他们也用脚踢我。换句话说，耶稣在用这句话说，将来有一个他自己的门徒要出卖他，这是人生很痛苦的一件事情。但是那个时候事情还没有发生，所以耶稣他预先讲了出来。第十九节这样说，耶稣说他这样说是对门徒有好处。十九节，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，我要先告诉你们，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啊。耶稣的目的是要他们相信，可以信我是基督，因为到时候门徒他们会失败，他们会逃走，他们的信心会跌倒。但是到他们发现耶稣复活的时候，他们想啊，当初主曾经告诉我们，那个时候还没发生，他已经告诉我们说有人要出卖他，他也预言自己的复活，所以那个时候他们会回头想起来之后，信心就恢复了啊，我们的主真的是神，真的是基督。还没有事情发生他就告诉我们，所以耶稣说，我说这话是到以后你们跌倒之后会信心恢复，可以信我是基督。既然信耶稣是基督，所以二十节耶稣继续讲，他看得很远，他就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。换句话说，这些门徒就是主所差遣的，他们一旦心里面相信了，说啊，原来我们的主他就是神，他就是基督，他们就会出去传福音，他们就奉耶稣的差遣出去。说那个时候耶稣告诉他说，如果有人接待你们，就是我所差遣的，那他们就是接待我。有人接待我的话，就是那接待差我来者，换句话说就是接待天父，就是接待神。如果有人接待一位人，一个福音的使者，他就是接待了天上的神。那耶稣他看得很远，他就告诉他们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。大家读的呢，后面可能有一点需要稍微解释一下，就是第二十六节哈，耶稣他回答那位所爱的门徒，一般相信这个人就是约翰，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。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，因为在当时犹太人他们吃饭的风俗哈，他们桌上摆了很多小盘子，月节他们吃那种饼叫做无酵饼。那个主人怎么表达他对某一位客人哈，贵客哈的尊敬呢？他就掰一块饼，把那个饼就蘸在就 dip 在那个碟子里面，然后端起这个碟子来给那个客人，那就表示说啊，这个客人是特别受主人所尊敬的。所以在他们筵席上，有时候就会看到这种动作。那耶稣就回答那个他所爱的门徒，问他说，哎，到底是哪一个人是要卖主的呢？他说，我把那个饼蘸了饼递给谁，那个就是要卖我的人。那这一段圣经的背景我跟弟兄姐妹稍微解释一下，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一次来回到你面前，主，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承认我们自己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人，主，我们讲解也是有限，我们领会也是有限，但是主你是无限的，你答应我们说你会派真理的圣灵到我们当中来，借着圣灵我们传讲主的话，也借着圣灵我们领受主的真理。主，我们也相信你的圣灵你的真理都是对我们有益的，如果弟兄姐妹用信心来相调和，来领受所听到的道，就对他们的生活有益，对他们去传主的福音，帮助别人荣耀神的名，也都是有益的。天父，我们这时候就再一次向你祷告，来仰望你，求主向我们施恩典，当我们看神的话语，我们传讲跟听到的时候，主就彰显出你的荣耀来。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 今天我要用圣经上一个很特殊的人物，就是卖主的犹大，来跟大家观察一个主题，叫做一生成败的关键。一开始的时候我要跟大家说一个真实的故事，我们看那个下一章哈。这个真实的故事是我在去年8月8号在洛杉矶时报上所看到的，故事很有趣。他说有两个朋友，他们同名同姓，两个人都叫做 Joshua Shields， 然后两个人又都住在 Orange County 的 Laguna Beach， 而且还住在同一条街上，叫做 Canyon Acre Drive。 他们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，一起去爬山，一起玩游戏，一起买糖果。因为中间一个大一岁，所以他们附近的人就说那个大的叫做 Big Joshua， 小的叫 Little Joshua， 大约书亚跟小约书亚。可是现在大家不再叫他们大约书亚跟小约书亚，大家改为叫他们 Good Joshua 跟 Bad Joshua， 好约书亚跟坏约书亚。因为长大之后，这两个人一个变好，一个变坏。大约书亚他成家立业，是一个守法的公民。小约书亚因为吸毒偷东西被警察逮捕了10次。因为他们两个人同名同姓，又住在同一条街上，就引起了很多的误会。那大约书亚原来是当救火员的，我们可以看下一章哈。有一天他被队长叫去，那队长就跟他说，他们突然发现在警察记录里面查出他有前科，发现他因为吸毒被警察逮捕过。那个大约书亚就解释了半天，说那个不是我，那个是小约书亚做的。后来大约书亚他自己开了一家营造公司哈，给人家盖房子，他常常莫名其妙被人家怀疑哈。那有一次他特别说，他给一对夫妇造一个300万美金的房子，是一个大工程啊。那本来做得好好的，突然有一天那对夫妇对他的态度整个改变了，对他非常的冷淡，而且他说什么话人家都很怀疑。那他觉得情况很严重，他就跟那对夫妇讲说，如果你们听到 Joshua Shields 曾经被警察抓过，那不是我，那个是小约书亚，你们可以去查记录。那对夫妇听了他的解释之后大大的松了一口气，态度又恢复了正常。那小约书亚说有一次他到店里面去买东西，那这结账的时候店员就问他说，啊，今天你买的东西是不是要记在你的账户上？啊，原来那个大约书亚在那个店里面有个户头。那个小约书亚因为他同名同姓嘛，所以他一听那个店员这样问他说，好吧，你就记在我的账上。就因为这样子，后来事情发生的次数多了啊，大家知道说啊，原来两个人同名同姓，然后同一条街上的人，附近的人也不叫他们 Big Joshua 跟 Little Joshua， 从此以后就叫他们 Good Joshua 跟 Bad Joshua。 那有些人不认识他们，但是听过，所以到时候他们这个小约书亚说，有人就问我说，你是 Bad Joshua 还是 Good Joshua？ 那他就回答说，我其实不是一个坏人。那弟兄姐妹，我想借这个真实的故事跟大家说一件事情。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好像是同一个人，同名又同姓，但是长大之后分两条路，走了不同的人生道路。那我们这一生当中也是有选择，可以走好的道路，可以走坏的道路。那更重要的是，在神的眼中来看，说我们是一个成功的人还是一个失败的人。那也许我们很好奇说，到底要做什么事情在神的眼中才是一个好人，才是一个成功的人，又要避免什么样的事情就可以成为一个不会成为一个失败的人。那这时候我跟大家看一节圣经，我希望你们会把这节圣经背下来，因为这节圣经告诉我们一个生活上的秘诀，说决定我们一生成败的就是一件事情。请翻到箴言书，在旧约的箴言书第4章第23节。箴言在圣经比较中间的部分，就是诗篇后面就是箴言，箴言的第4章第23节。旧约圣经箴言书第4章第23节，找着了之后，请我们同声来读这一节圣经，一起来。 你要保守你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最后那一句说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，决定我们是成功还是失败，神怎么看我们，弟兄姐妹，是从我们的心发出来的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要保守你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。如果我们开始的时候大家背景都一样，都有心要好好的做一个人，那为什么有人会变好，有人变坏，有人成功，有人失败呢？是因为在那个过程当中，有些人他的心得到保守，但是有些人他没有保守的心。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一生的果效是由心而发出来。卖主的犹大可以说是整个圣经当中最失败的一个人，因为耶稣这么爱他，耶稣是他的主，是他的神，跟他在一起，结果最后他把主耶稣给卖了。而犹大不是一开始时候他要卖主的，他也不是一开始就注定在神的眼中是一个失败的人。那我们从几节圣经来看看犹大他是怎么变的。还是翻回约翰福音，我们要看第十二章。第十二章第四到第六节，请大家听我读一下。那这一章圣经我们以前看过，我请大家听我读一下，因为这几节的重点是在讲犹大。第十二章第四节，有一个门徒，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，说，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？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，乃因他是个贼，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。那个钱囊就是公款，是他们那一群人所用的，他自己常常从里面拿。那他说这话，他嘴巴是说为什么不用这30两银子来周济穷人，但圣经说他的内心不是这样想的，说他心中并不是挂念穷人。那他心中所关心的是什么呢？他爱钱，他心中所挂念的是他也许可以得到这笔钱。在别的福音书里面有特别记载，说这件事情发生过了之后，犹大就做了一件事情。我请大家还是翻一下，翻到马太福音第26章。我想你们自己读一下圣经的话，比较知道圣经本身是怎么说的。马太福音第26章14到16节，那这几节圣经也是福音书里面很出名的一段经文。26章马太福音14到16节，你稍微注意到一下的话，就是14节之前刚刚发生过那个香膏跟犹大心里面埋怨的事情，然后第14节，26章14节，当下12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，说，我把他，就是把耶稣交给你们，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？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。从那时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，他是为了钱的缘故卖了主。那这时候再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，就是约翰福音第13章。下面我们就是专心来看约翰福音第13章，请先看第13章的第2节。因为我们这一连串都是把我们的焦距放在加略人犹大的身上。那第13章第2节很重要，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件关于属灵的事情。13章第2节这样说，吃晚饭的时候，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。说魔鬼把这个意思放在他的心里，所以这时候魔鬼出现了。那我们再看第27节，就是今天你们已经读过的同一章第27节，说他就是撒旦，不是撒旦，是犹大，犹大吃了以后，撒旦就入了他的心。耶稣便对他说，你所做的快去做吧。刚刚是说魔鬼把意思放在他的心里，这里是说撒旦就入了他的心。 那等一下我们要来解释这些圣经。那第三十节哈，有人说第三十节是整本约翰福音里面象征性意义最浓的一节哈，因为当时他们在那个屋子里面灯火辉煌，然后主耶稣与门徒同在，耶稣是光，光照他们。然后第三十节这样说，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。然后福音书特别加上一个注脚，本来说他出去就可以完了，但特别加上一句话说，那时候是夜间了。他本来从一个很亮的屋子打开门走到外面是很黑暗的地方，然后他就出去了，从光明进入黑暗了。以前外面没有这些路灯，外面是一片漆黑，说他那时候是夜间了。那个福音书的作者想要告诉我们一个意思，说他原来是跟光明同在的，但是他打开门就出去的时候，他从光明走入黑暗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生成败的关键，我们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，在神的眼中怎么样可以成功，在神的眼中怎么样会变为失败。首先要跟大家再说一下，撒旦真的有这个人。撒旦他的意思就是敌对者，不论你是从希伯来文来看或者从希腊文来看，他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他是跟你作对的。所以撒旦是把他的音翻出来，但是他原来意思就是敌对者。在圣经里面，撒旦也称为是魔鬼，你看到魔鬼或看到撒旦讲的是同样的那一个。撒旦是真实的，是一个实体，是他是存在的，他不是说只是大家说说而已，真的有灵界的事情，而且它是有位格的，它是 personal， 它不是说只是一个无形的啊，说一个邪恶的势力弥漫在社会当中，不是，它是一个有位格，它会想，它会计划，它会渗入，它会引诱你的，它是一个有位格的。然后圣经有讲到撒旦一个特长，这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，说他的专长就是说谎，他会把一些谎话、一些不真实的观念跟思想就放到你的心里面去，把那个意思就存进去，然后你就接受了，你说哎，事情是这样子，然后反过来你反而是看到真理的时候你很怀疑，但是那些谎话它就一点一点的就放在我们心里面。他的专长是说谎，撒旦他的工作是引诱信徒远离神，要使信徒受痛苦受折磨，这是他所做的。所以一旦被撒旦引诱之后，人通常是越来越痛苦，像犹大的遭遇。另外有一节圣经我想介绍给弟兄姐妹看，就是关于属灵的战争这件事。在以弗所书第六章有这么说，说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要祷告，因为我们是在打属灵的战争，不是跟那个有形有体的在征战，我们是跟那些执政的，他有 power， 他有权力掌权的，管辖在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稍微了解一些这些背景之后，我们来看一看怎么样可以过一个成功的人生，怎么样让我们的人生可以本身我们很享受它是很丰盛的，而我们生活的时候又可以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神呢？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心意要纯一，我们的心意要纯一。耶稣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爱这个就是恶那个，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，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，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。所以我们看到犹大就是这样子，犹大他就是跟耶稣同在，但是他心里面是侍奉另外一个主。犹大他说为什么不把这些拿去卖，卖成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？可是他心内心当中侍奉的是另外一位主，他不是因为真的是挂念穷人说啊，我要赶快去救济他们，而是他希望得到那个钱，他最后也就是为了30两银子把耶稣给卖了，他心里面在侍奉另外一个主，另外一个神。我们怎么样才能够 使自己一生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心里面需要有一位来做主，只能有一位，不能两位。圣经常说，心怀二意的人不要想从神那边得着什么，又说你们要清洁你们的心，你们不要心怀二意，只要一位神。主常常说他是独一的主，是独一的神，没有人可以取代他的地位。有时候我们这边信主之后，我们心里面其实不只是一位神在，也许我们还把别的事情摆在神的上面，我们挂念的是其他的事情，所以我们内心有些征战，以至于这样子的，我们就会受撒旦的诱惑，我们就会失败。刚刚看到那两位朋友的故事，我想也是跟我们每个人一样，就是他心里面有些人比较看重这件事情，有些人看重那个，有些人比较爱钱或者是其他事情，但是有人就会比较容易受试探，受引诱，因为他心里面一旦乱了之后，他的生活也就跟着乱。那这时候我想跟弟兄姐妹邀请我们大家一起来做一件事情。我们说心里面只能有一位主，我把它讲的具体一点，希望我们今天决定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接受神给我的人生目标。我们自己给自己定很多的目标，但我这一生到底是成还是败呢？就要接受神给我们所定的人生目标。我们说什么是成功，成功就是达到一个目标。你如果定了一个目标，不管是做什么，达到了就很成，就是成功，达不到就是失败。上个礼拜我的大儿子打电话给我，他讲电话，他是很兴奋很高兴，他说因为他参加马拉松赛跑25英里，他跑完了，所以他很高兴，因为他为了这个赛跑一直训练自己，从1英里2英里开始在那边跑起，然后时间到了他就去参加比赛，他也不知道自己跑得完跑不完，但后来他跑完了，他就心里面很高兴，因为他达到了这个目标。那我们这一生呢，其实像是赛跑，当然不只是一个马拉松赛跑，我们这整个的一生都有很多的挑战，是很长的一段路。那神要我们这一生有个目标。我跟大家看一节的圣经哈，这节圣经是在腓立比书这样子说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请大家特别看后面那一句话，要得这个标杆哈，要得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，这是神召我们的。那弟兄姐妹，我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，就是神的目标比人的目标更好，神给你的目标比你自己所设定的目标更好，他的目标更崇高，他的目标也更适合你，他的目标更让你自己满足，而且好消息是他的目标更容易达到，他的目标更崇高，神从上面召我来的，神的目标是更大更高更远更好更永恒，是可以荣耀神的。我们自己的目标多半也就是这地上的东西了，不外乎就是我希望得到好的名声，有学位，有地位，有钱，有权力，人家多给我鼓掌，人家多羡慕我，有更大的房子，更好的车子，穿更贵的衣服，这个常常人比人，不外乎就是名跟利这些范围之内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只追求地上的事情，就会失去天上的奖赏。但是如果我们心里只有一位主，你追求天上的事情，你也会得到地上的奖赏。那神是很慷慨的，你信了主耶稣之后，不会说变得越来越贫穷，只会让你的生命变得越来越丰盛。你需要的东西，你自己不去这边刻意的求，神也会给你。神是丰盛的神，慷慨的神，他会把你所需要的，把好东西都赏给你。你不但不会失去地上的东西，而且得到天上的奖赏。神的目标也更适合，因为他说神来招你，神知道你，也知道我，神给你的目标是按照他创造你的目的。那神给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目标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来达到这个目标。好比说神给我的目标，神给我的目标就是牧养神托付我的羊群， 按时候分粮，为他们的灵魂警醒。那将来有一天我去见天父的时候，我想他不会问我说，哎，王文堂，你怎么不像 Billy Grant？ 你看人家每次讲道的时候体育馆都装不下，各国的总统都找他，美国总统就职还请他去祷告，你怎么比不上他？我想神不会这样说，他只会问我说，我所托付你的你忠心去做了没有。我想神也不会问你说，哎，你怎么不像老虎伍兹啊， Tiger Woods， 他二十几岁一年赚的钱比你一辈子赚的还多。那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受造的目的，我们每一个人的背景，我们自己设目标的时候常常就是跟这个人比，跟那个人比，但是神给我们的目标是更合适的。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岗位上，给我们这种过去经历过什么事情，现在面对什么事情，给我们这样的聪明才智，就刚好就是你，然后就是你自己在你的岗位上可以达到荣耀神的目的，也可以自己过一个丰盛的人生，更合适你，不像别人加给你的目标。神的目标也更容易满足，从天上招我来得的是奖赏来着，奖赏也就是祝福，神要你来得的是祝福。诗篇第十六篇说，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所以到神面前你追求他的目标，一方面在地上有满足的喜乐，一方面在永生里面有永远的福乐。如果我们心里面只有一个主，全心的信靠他，神会祝福你，神会让你得到他要你得到，他让你得到是奖赏。有时候我们误会说，如果跟随主的话，我照我自己求，我知道我要奖赏，要好东西，但如果我去照神求的话，也许就会失去好东西。不是这样子，神给你的目标反而是要你得到奖赏，不但是今生，而且是永生。那弟兄姐妹，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神的目标更容易。我们自己去求的时候常常说，哎呀，差一点没有达到我自己的目标，但是神给你目标的时候，他本身来帮助你，神招你的时候，神在主耶稣基督里，他就给你力量，给你一个清楚的心智，让你可以达到他的目标。所以第一件事情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心意纯一，我们相信就是这一位神，我就是信他，然后他给我的目标是最好的，照着他的目标去追求，就会有一个成功的人生。第二件事情要跟弟兄姐妹讲的就是选择自己的思想。我们刚读第十三章二节的时候讲了一句话，很发人深省，可以多想一下，说魔鬼已经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犹大的心里，魔鬼把这个意思放在他的心里。这个放这个字照原文可以解释成是存钱，说你把，好比你有个存钱桶，你把那个钱丢进去存放在里面，就存钱圣经说耶稣站在圣殿那边对着那个银库看，看到那个寡妇把两个小钱丢进去，用的是同样的字，说把那个存放进去。他有点像现在是这个邮差来投信，邮差送信的时候上面有一个写的你的名字，然后他把这封信交给你，如果你这边看到上面写的不是你，就说信错，投错了，这是别人的不是我的，你就不会接那封信。但是如果邮差第二次又投过来说就是给你的，说这明明不是我，投错了，你再去给别人吧。第三次他说这就是你，说真的是我吗？那我要不要打开来看一看？撒旦就是这样子投信，他上面就写一个卖主的犹大。犹大，我想他不是第一次就接受这封信的，他一开始就，也许这不是我，我不要卖主。第二次又来存了，说卖主的犹大，这给你的，我不是卖主的犹大，你找错人了。第三次又来找他说卖主的犹大，这个意思是要给你的。圣经说的很妙，是一个完成，说魔鬼已将他完成这个动作了，他尝试几次之后他终于完成动作，把这个意思已经存在他的心里了，他接受了。 啊，我就是卖主的犹大，我就有这个意思，我现在心里面想的就是怎么样可以把耶稣卖掉。那同样的，魔鬼也是要把一些意思摆在我们心里面，那我们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。圣经说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思想，在腓立比书说，弟兄们，我还有末尽的话，什么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、有什么德性、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。你可以选的，圣经告诉我们这几样事情，说、哎、这些事情你们选，选好了你们去想这些事情。撒旦也会把一些思想摆在你心里，然后神也供应你一些，说你去想这些事情。那你可以选说、哎、我要想这个或想那个，人可以选自己要想的事情。那撒旦把什么事情放在我们，他常常把一些消极的思想摆在我们心里面。你早上一睁开眼睛就想到说啊，事情好不顺利啊，哎呀，我怎么老是这么倒霉，我不行，我没有能力，这件事情我一定做不成。那你就觉得说哎，好可怜，好没意思，觉得很消极。或者是把那些很颓废的思想，觉得说人生很乏味，说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做那件事情都很没有味道，觉得说自己很没有价值，说我追求了半天好像没有什么人尊敬我，或者说好像人生没有什么乐趣，总是把一些负面的思想就不断的就放在你心里面来。有时候他跟我们这个怀疑的思想，就你就想，哎，耶稣会不会爱我，耶稣会不会帮助我，神会不会帮助我打赢这场战争，神会不会祝福我，我现在工作上老板对我很不满意，那我怎么样可以保住这份工作，也许还得到神的祝福。所以有很多负面的思想就开始在我们脑筋里面就成型了。然后也许第一次的时候你在那边拒绝，但是几次之后你说啊，就是我了，我就是这样的人。所以就习惯性的每次早上起来就觉得说啊，我不行我不行，有很多的忧虑，很多的失望，跟很多的灰心。那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要选择自己的思想最好的一件事情，那个凡是真实的你们要思念最真实的事情就是神的话语。我看到一个故事，是讲两个售货员的，他们两个人是朋友。有一天说有一个售货员脾气很不好，心情很坏，不断的发牢骚，然后很急躁。他朋友听他发泄过一阵子，就说我以前也跟你一样，你要不要听我跟你分享一下我后来怎么变过来的。他说你说说吧。他就从他自己的那个皮包里面拿出一小本圣经来，他说你是售货员怎么还会带一本圣经啊。他说我以前也是有一次心里面非常的急躁，非常的沮丧，非常的不安，那是我正在外面刚好在一个旅馆里面，我就打开抽屉看到了一本圣经啊。我以前不晓得住过多少次旅馆，从来不看圣经的，那一天心情实在很不好，就翻开来，刚好就翻到诗篇，然后就一篇一篇居然读下来了。而且读的过程当中就突然心里面变得很平安，不晓得为什么那些焦虑开始就不见了。特别是我一直读到诗篇23篇的，我就记得这一篇，我记得我小时候上主日学曾经学过这一篇，中间还有几节我现在还会背的啊。突然有一种说不出的平安就到我心里面来，我变得不急了，也不焦躁了，反而以后整个人变了。我心里一不平安我就读一下圣经，现在我的业绩也很好，我不焦躁，读神的话语帮助我。那在我们8月份的时候，我们教会看到这个需要，我们就发动了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用整个8月份我们来有灵修来赞美神。我们一天早上一起来的时候，你先不要想那么多负面的事情，你就打开圣经来读一些赞美神的诗篇，然后唱诗歌赞美神。就一早的时候你就把这积极的正面的就放到你心里来，你就心里就仰望神。你到神面前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人不可能变得消极的，因为在神凡事都能，人也不会变得黑暗，因为神本身就是光明，神就是爱。你到他面前的时候不会说觉得自己不重要。当我们一开始就选择说虽然我这么多烦的事情都解决不了，但是今天早上我就先来敬拜神， 先来灵修，先来唱诗，先来看圣经，先来祷告。那一开始神就把光明的思想摆到你心里面，你可以选择自己的思想。第三样事情我们所看到的是抵挡魔鬼，在第十三章的二十七节说，撒旦就入了他的心。在彼得前书，圣经有告诉我们怎么样来战胜魔鬼，说务要警醒，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，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。雅各书又说，你们顺服神，要顺服神，务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圣经告诉我们，遇到试探要逃避，遇到魔鬼要抵挡。试探来的时候我们要逃，逃得越远越好，他一来我们就赶快走。但是魔鬼来的时候你不要逃，你要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他。那魔鬼怎么来的呢？一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念头，到了后来的时候说魔鬼就入了他的心。一开始魔鬼只是把那个念头放在他心里面，但到最后是魔鬼自己进来，进到你心里面来了。我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突然就想到了一个故事，说在古时候的时候，在西洋历史里面有一件很出名的事情，就是木马屠城记。在那个希腊人跟特洛伊战争的时候，他们去希腊人去攻打特洛伊，打了好几年打不下来，最后他们就想到一个办法，造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木马，就留在沙滩上，那木马里面就希腊的那些兵就埋伏在那个木马里面。特洛伊人看他们全军撤退很高兴，说希腊人怕我们，他们撤退了，开船走了。然后他们就把沙滩上的这个木马就拖到他们城里面去。那希腊人打了几年打不进他们的城里面去，那现在他们自己把这个木马拖到城里当做战利品在那边庆祝。所以他们整个全城在狂欢在庆祝的时候，三更半夜的时候，那个木马里面的那些希腊兵就一个一个偷偷的就出来，就打开了城门，让外面的那些希腊兵就一涌而入，就把那个整个的特洛伊这个国家给灭亡了。那这是希腊历史上西洋历史上很出名的一件事情。那现在都看到这个木马，大家知道是什么故事。这个撒旦的那个意念就像是那个木马一样，他把一个东西你看得说，哎，这个念头还不错，这念头我想了几次觉得想得蛮舒服的，你就把它给拿到那个城里面去了。但是到了你不注意的时候，他就出来就把城门打开，然后敌人就进来了。所以一开始你看到说魔鬼只是把一个念头放在他的心里面，到后来说撒旦就入了他的心。因为我们心里面先有那样子的念头之后，最后我们心里面就好像一个没有设防的城，魔鬼就进来，进来之后他就控制我们整个的心。那个时候就不光只是一个念头，因为他一旦进来之后他就会控制我们，就说你要做这个要做那个，就很多的念头很多的做法就全部都出来。所以为什么有好多人自杀，为什么有好多人做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啊？两个礼拜前看到一个很可怕的新闻，也许你们看到，在旧金山有人把三个孩子丢到水里去，在那个码头上，很小的孩子，不可能啊，怎么有人会做这种事情，妈妈把孩子丢到水里去。在现代还是照样发生很多很可怕的事情。说一个人绝对不是说第一个念头的时候他会做这些事情，等他做些不可思议的事情，就说撒旦已经控制他的心，那个时候是已经太晚了。早一点的时候我们需要来控制自己的思想，当撒旦刚刚进来的时候我们要抵挡他，说你出去，说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不欢迎你，我知道这样子的想法这样的做法不是来自于神的，神不要我做一个失败的人，远离他的人，神不要做一个沮丧的人，我抵挡这样子的念头，你把他赶出去，用信心来抵挡他。 最后两样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，第四点啊，让基督的平安在心里面做主，让基督的平安在心里面做主，出自于腓立比书跟哥罗西书。我把圣经读一下，腓立比书第四章六到七节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凡事要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是你原来出乎你想象之外的，原来没有料到的，比你想的更好的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，都一直跟我们的心有关系。大家看到说现在保守你的不只是主耶稣，是他所赐的那个平安在保守你。我们常常心里面焦虑的时候，整个人很痛苦，也会容易生病，但是你心中有平安的时候，你做事也做得对，你身体也健康。我们很需要神的平安来保守我们。有时候我想到一些事情会蛮忧虑的啊，大致上来说就是两件事情，一个是教会的事情，一个是自己家里的事情。教会的事情就在想啊，神啊，我们教会以后还要怎么发展，我们在这个地方30年了，我们可不可以建堂啊？我们建堂的话这附近就这么贵，可是不建堂的话我们就限制自己发展的机会，5年以后10年以后我们教会应该怎么样。那这种事情不想还好，越想越忧虑怎么办。或者讲到家里的事情，做父母的总是在想孩子啊，孩子从他很小的时候读幼稚园小学开始，不同年纪有不同的要替他们打算，替他们想，等他们都长大了读了大学还在想说他们将来会不会讨到一个好老婆，会不会娶到一个好媳妇，将来成家立业，这些事情跟一般父母一样想的都是一样，做牧师想的教会的事情，再加上做父母想的家里的事情。那这些事情如果让自己一想远的时候，忧虑就进来，赶快祷告，主啊，这些事情交托在你的手里，我从我自己过去的经验，主啊，知道你是蛮有恩典的主，你会看顾我们的教会，看顾我们的家，看顾我们每一个人的一切。只要我们愿意祷告的时候交托给你，哎，主你会带领我们前面，虽然前面还是不晓得，但是每次祷告完了之后心里面就平安很多，突然整个人就静下来。不是说以后2个礼拜3个礼拜之后不会突然又心里忧虑，但是每次忧虑的时候，照着圣经所说的，你们只要祷告，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就会降临到我们心中来保守你。我们做牧师常常得到最多的一个要求，就是有弟兄姐妹来跟我说，牧师请你替我祷告，有时候当面跟我说，有时候打电话来说，牧师我告诉你我现在有这个事那个事情，我很愁烦，你可不可以替我祷告。我说好，弟兄姐妹我听你祷告，当面的话我们就一起祷告，电话来了我们在电话上祷告。那我也常常有人跟我说，祷告完了之后我心里面好多了，说谢谢牧师，我们一起祷告，祷告完了之后我心里面就有平安了。弟兄姐妹，神要我们心里面有基督的平安在你心中做主，但是你需要向神祷告，你要借着祈求感谢和祷告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会保守你的心怀跟意念，所以要让基督的平安在心中做主。那最后那件事情就是行动了。我们讲了这么多，说怎么保守自己的心，前面四样都是跟心有关系的，那最后犹大他是走到黑暗里面去，他受了那点饼就出去，那个时候是夜间了。弟兄姐妹，主耶稣要我们行在光明中，因为神本身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。我们如果说自己跟他心灵相通却行在黑暗里，就是说谎话，不是行真理了，照着主耶稣所启示我们的行在光明当中，做主要我们所做的事情，自己不会吃亏。箴言书第四章哈，最后我跟大家读这一节圣经，有句话这样说，说义人的路 好像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，直到午正。但相对的呢，恶人的道好像幽暗，说自己不知道因什么而跌倒，跟那个犹大一样，他以为他做的是很好的事情，自己不知道因什么而跌倒。在结论的时候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圣经哈，第十三章第24-25节哈，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：“你告诉我们，主是指谁说的？”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：“主啊，是谁呢？主啊，是谁呢？”在其他的福音书，马太福音有说，有的门徒问说：“主啊，是我吗？”我在那个巴哈所写的《耶稣受难曲》里面，有一个很感人的一幕，就他们在一起在唱说：“主啊，是我吗？主啊，是我吗？”大家一起在唱：“主啊，是我吗？”然后十二个门徒一个一个的就在那边唱着说：“因我的罪，使耶稣受了苦难；因我的罪，使耶稣受了苦难，就是我；因我的罪，使耶稣受了苦难。”弟兄姐妹，这里面在问说：“主啊，是我吗？”但是其实就是我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罪。主耶稣因为爱我们，他自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好叫一切愿意信他的人可以白白得到这个救恩。当时有两种人，犹大他不相信，他卖了主，那另外的那其他的人，他们一个一个都信了，他们成为得救的人，也做了主耶稣基督的门徒。如何可以成为一位基督徒呢？各位朋友弟兄姐妹，在最后的时候，我还是要跟大家重新再介绍一下怎么样成为基督徒呢。 ABCD， 就第一个，我们要先向主耶稣向神来认罪，说知道我们是我们的罪，使耶稣钉上十字架。第二点，我们要相信，我们信耶稣，也就是接受耶稣做你的主，做你的救主。我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死亡不能拘禁他，三天之后他从死里复活。当你这样子相信，这样子接受的时候，耶稣就进到你的心里来。那这时候我们要有个祷告，要有决志，有个正式的手续，我们邀请主耶稣到你心里来。如果你说我做基督徒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从来没有很正式的邀请耶稣到我心里来，你需要做一个决志的祷告，正式的邀请主耶稣到你心中来，做你的主，做你的救主。最后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第一，就是 do， 就让神来带领你的一生，一生行走在光明当中，让神来管理我们的心，使我们在他的国度里面做一个成功的人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这时候为我的弟兄姐妹，为我们当中慕道的朋友来祷告。主啊，每一个人都需要你，我们需要你在我们心里面做主，我们才可以过一个喜乐的、丰盛的，而且可以荣耀神的一生。天父，我相信我们中间有些人心里面正在考虑，有些事情在烦扰他们，他们更需要主耶稣今天这个时候就在他们心中做主。我们求主耶稣，你所赐的平安在我们心里面来保守我们的心怀和意念。但是主耶稣，我们也知道我们需要用信心来跨出一步，就是我们要你来做主，你来掌权。天父，我们中间如果有慕道的朋友，有你自己的儿女，今天要做什么决志，我们求主的圣灵感动他们，带领他们到你的面前来。也许有些人他们慕道很久，今天是他们得救的日子，我们求圣灵引导他们，带领他们，主啊，让他们今天就成为神的儿女。我们中间有一些已经是神的儿女，但是也许他感到常常有一些负面的思想在困扰他，他也感到好像生活中有一些诱惑，有一些事情在困扰他。我们求主这时候在他心中做主掌权，带领他人生的道路走在光明之中。 我们求圣灵引导我们，这样子感谢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